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26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星期四，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中国进口立式金属文件柜双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的初步裁定结果为肯定。商务部公布报告显示，中国立式金属文件柜出口商受到补贴幅度为227.01%，向美国的倾销幅度为198.5%。根据这一认定，商务部将指示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根据上述税率向中国进口的立式金属文件柜的进口商征收保证金。这次双反调查应美国企业 Hersh Industries 公司在4月30日提交的申请发起。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18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立式金属文件柜估价为4520万美元。国际维吾尔族维权活动者在社交媒体上发起联署，呼吁国际奥委会要求中国政府在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之前确保关闭在新疆的拘留营。7月23日开始，在网上出现的名为 "No Rights, No Games"（ 没有权利就没有奥运）的团体正在脸书、推特和 Instagram 等社交媒体平台，呼吁人们加入网上联署，要求中国在举办冬奥会之前必须关闭在教育营。该组织在联署网页的声明上说，新疆地区现在有至少数百个灌输政治思想的营地，1-2百万维吾尔族人和其他突厥族穆斯林被任意拘留，被强迫进行思想转变。声明说，国际奥委会有明确的责任去确保每一届奥运会是在一个尊重国际规范的国家举行。如果中国把拘禁营政策维持到2022年，北京就没有任何权利举办2022冬奥会。该倡议的发起人之一、居住在美国华盛顿地区的卢山·阿巴斯对《美国之音》说：“我们要求国际奥委会维护奥林匹克的核心价值观。奥林匹克是独一无二的国际赛事，它与贸易或政治无关，与哪个国家拥有最多的权力或金钱无关。奥运会的意义是人们聚在一起庆祝他们的不同点。”随着中国和越南在争议海域的对峙加剧，越南星期四再次要求中国船只立即撤出南中国海。中国政府上个星期表示，要求越南政府尊重对这一资源丰富地区的主权主张。越南、台湾、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文莱都对南中国海部分海域提出主权声索。河内表示已经向北京发送了数条信息，要求一艘中国勘探船离开该水域，并在星期四重申了这一要求。越南外交部发言人黎士秋迪告诉《美国之音》：“这很严重，越南已经采取了种种外交措施，包括发表外交声明反对中国的行为，要求中国从越南水域撤回船只。”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中心表示，从7月3日起，这艘由中国地质勘探局所有的船只开始围绕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岛屿展开勘探。尽管一位主要的政府批评人士被逮捕，几名政治活动人士的住所遭警方搜查，俄罗斯的反对派领导人决心星期六在莫斯科举行抗议活动。中国云南地方一家法院星期四7月25日宣布维持对一名持美国绿卡的中国牧师7年徒刑。云南市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当天在闭门审判后宣布驳回曹三强牧师的上诉。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
美语训练班上课了，我是 Danny，
我是杨林。Danny， 今天可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你知道吗？
嗯，今天又不是我生日啊，为什么要纪念呢？
你就知道过生日。Danny， 下个月你就要离开我们去北京工作了，这可是你主持的最后一期美语训练班了，这难道不该纪念吗？
哦，你说这个啊。Yeah, today's show is quite special in that sense.
那你就站好最后一班岗吧，先来介绍节目内容。
好，今天咱们要去打台球。
And I place the ball over here.
经历美国机场的安检。
Please make sure to take off your shoes, jacket, and belt, and put them through the x-ray machine.
参加一个失败的 party.
No one's here. I can't cook the food. And the DJ sounds like he's from Sesame Street.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两面派。
当然，咱们还是先花一分钟学一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ward off。Ward is spelled W-A-R-D, ward, and off, O-F-F, off. Ward off.
Ward off.阻挡。
A new study shows that more social activity with friends can help ward off obesity.
一项新研究显示，更多跟朋友一起参加社交生活有助于防止肥胖。秋天又到打流感疫苗的时候了，但是今年
Instead of flu vaccination, doctors are advocating natural methods to ward off the flu this year.
今年医生提倡以自然免疫的方法抵挡流感。而不是注射流感疫苗。
Frequent hand washing is one of the easiest ways to ward off sickness.
常常洗手是防止生病的最简单的办法之一。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ward off, ward off, ward off.
Ward off, 阻止。Danny, 你到北京后会想家吧？ So what would you do to ward off homesickness?
I guess I'll just chat with my folks on Skype.
That's a good idea. I Skype with my parents every day. 对了，在你走之前，我们要给你准备个盛大的送行 party， 你说怎么样？
That's really nice of you. I look forward to it. 不过下面我们要先跟随 Larry 和李华去参加一个糟糕的 party。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 Larry 打算请很多人来家里做客，李华呢就在帮助他策划这个大 party。 他们会用到两个说法， stoked 和 a bummer。
Okay, so we need about 2 dozen hamburgers, 20 pounds of ribs, a cheese platter, 4 bags of potato chips, potato salad, and what am I missing?
还能缺什么啊？你说的这些东西啊，足够我吃一个礼拜了。我说 Larry, 你到底要请多少客人啊?
There should be around 40 people here. It's going to be great. I'm so stoked.
Stoked? 什么意思啊?
Yeah, stoked. S-T-O-K-E-D. Stoked. It means to be really excited about something.
Oh, stoked. 就是特别兴奋,特别激动的意思。
That's right. 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this party. In other words, you could say I'm super stoked.It's going to be so much fun. Aren't you stoked, Li Hua?
怎么说呢? I'm kind of stoked. 我啊也挺兴奋的。不过 Larry, 你请那么多人,等 party 结束以后,这里肯定乱糟糟的。
Oh, don't worry about that. You'll help me clean after the party, right?
哈,还要我帮忙收拾啊?
Oh, and I forgot to tell you, I'm stoked about the DJ I hired for the party.
你还请了个 DJ 混音师啊?
Yeah, he's an old friend from high school. He told me he's got quite a lot of fans around town these days.
我看出来了。这场 party 啊,人又多,音乐又是吵哄哄的摇滚乐。我还得负责事后清理战场的工作。哎呦,现在想起来我都头疼了。I can't say that I'm stoked quite yet.
Still not stoked? Okay. What if I told you that my friend Brian will be there? You know...The guy who's in charge of interns at the company that you want to work for?
Brian 要来啊！我特想去他们公司实习。 你一定要帮我介绍哦。
No problem. I'll ask him to help you get the internship at his company.
Awesome. Now I'm stoked. Hey, Larry, 让我们投入战斗吧。
Larry 和李华尽心准备的派对终于开始了，可是却出了点小状况。
哎 ，Larry， 牛肉饼烤得怎么样了？我等着做汉堡包呢。
Not too bad. They're just cooking a little slower than I thought. I guess my grill is too small. It's okay though. I'm still stoked for the party.
Oh, Larry， 你看看，烧烤架下面根本就没有火，你是不是没有瓦斯啦
？Oh no, you're right.What a bummer.
Bummer? 你是说 bum, 懒鬼啊?
No, not bum. Bummer. A bummer is bad news, or something that makes you upset, like running out of gas when you need to cook for 40 people.
Oh, a bummer 就是坏消息。瓦斯用完你没办法烤肉。啊，真是个好大的 bummer 啊。哎，不过啊，你也不用着急。现在只有一个客人，就是你那个高中同学，现在很红的那个 DJ 啊。
Wait a minute. This music is from our DJ? This music is for little kids. I thought the neighbors must be having a birthday party for their 5-year-old daughter.
不是，你听到的就是 DJ 放的音乐啊。他说他的专长就是给学校活动制造气氛，所以用的都是儿童音乐啊。
What a bummer. Ugh, this party is turning into a disaster. No one's here.I can't cook the food, and the DJ sounds like he's from Sesame Street.
没关系啦，只要你朋友 Brian 能来，我啊就知足了。我可得好好表现，争取让他给我实习的机会哦。I'm really stoked to meet him.
I don't know, Li Hua. No one has showed up. I was so stoked about this party. Now the whole thing is just a big bummer. Maybe I wrote the wrong date on the invitation. Brian is here.
Oh, thank God.
Hey, Brian, how are you?
Hey, Larry, good to see you again. This must be Li Hua. I've heard so much about you.
Oh, really? All good things, I hope.
Actually, Li Hua is looking for an internship this summer. Do you think your company would have an opening for her?
My company? Didn't I tell you, Larry? I left my job a year ago. I'm a grad student now.
你一年前就辞职不干了，现在回学校念书去了。哦，我的 bummer。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了两个常用语 ，stoked， 意思是兴奋、激动，还有 bummer， 意思是坏消息。好的，这次流行美语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Yanglin, I'm really stoked now about the farewell party you just mentioned. I'm sure it'll be a lot of fun.
I'm stoked too.
对了，如果你在北京的朋友能帮我找房子住，我就更高兴了。我本来说好和一个朋友合租公寓， but he changed his mind at the last minute. What a bummer.
嗯，不要担心，不要担心，我一定帮你打听，说到做到。
Terrific, Yanglin. I know I can trust you.
嗯，我可不是那种说一套做一套的两面派。
两面派？是两面烤的苹果派吗？
哈哈，当然不是啦。你听听下面的美语怎么说就知道了。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听众要问的两面派。
吴琼，我问你，两面派用美语怎么说?
啊，Jessica，你从哪儿学到这个词的？
From one of our listeners, 有个听众问的。
That's cool. 我觉得两面派一定是 double face, 对吗?
Close. Actually, it's two-faced.
Oh, two-faced, 两张脸，当人一面，被人一面，两面派。
That's right.
Sometimes a two-faced person will say nice things about you to your face, then tell others nasty things about you when you're not around.
哼，我最讨厌这种背后捅刀子的人了。
I know. We call these people backstabbers.
Backstabber?
S-T-A-B-B-E-R. Stabber 是用刀子捅别人的人，所以 backstabber 就是在背后给人下刀子的人咯。Jessica, 不是吹牛，这种人我一眼就能识破。
Wow, you must be a really good judge of character.
Judge 是法官， character 是人品。你说我是 a good judge of character, 一定是说我看人看得准，眼光犀利，对吗？
Exactly. Two-faced people can't fool you if you're a good judge of character.
我觉得 two-faced people 和 backstabbers 虽然都很讨厌，但是他们也有些用处。
Hmm? Really?
Yeah, their existence will help you see who your real friends are. 没有他们的存在，怎么能够显出哪些人才是真朋友呢？
有道理。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形容某人两面派是 two-faced. 第二，背后害人的人是 backstabber. 第三，形容看人准，可以说 someone is a good judge of character.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Donny， 上期节目咱们还提到我坐了15个小时的飞机回北京参加好朋友的婚礼，可是这么快你也要飞回去了。
是啊， but I don't like traveling by plane. If it were possible to drive from here to Beijing, I would.
你喜欢开车，可现在油价不便宜哦。
机票也不便宜耶。Besides, going through airport security is such a pain.
这倒是。美国机场的安检那么麻烦，而且还很费时间呢。
没错，今天的美语三级跳就来讲讲机场安检。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坐飞机单元的终极课程。Todd 圣诞节要回阿拉斯加看望父母，他正在机场过安检。
In this first part, an airport security guard is telling Todd what to do before he goes through the metal detector and puts his bags through the X-ray machine.
Metal detector, 金属探测器。我啊，最讨厌在机场过这个东西了，每次都要脱鞋解腰带，烦死了。
Well, I agree that it's annoying, but aren't you glad the metal detectors keep you safe?
这倒也是。Professor Bowman,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只好做些牺牲了。
Excuse me, sir. Please make sure to take off your shoes, jacket, and belt, and put them through the X-ray machine.
Okay, just a moment. All right, there you go.
The X-ray machine is showing some strange things in your bag. I'll have to search it.
Sure, go ahead. I don't have any dangerous items on me.
Professor Bowman, Todd 说 I don't have any dangerous items on me, 就是说自己身上没有危险物品吧。
That's right. A policeman might ask if you have any weapons on you, or a friend might ask if you have any money on you that he could borrow.
Todd 最好没有随身带什么违禁物品哦。
I hope so too.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Sir,Have these bags been in your possession at all times?
Yes, I've had them in my sight since I packed them.
I see. And what is this? You didn't think you could get on the plane with such a dangerous item, did you?
It's just a bottle of water.
Don't you know people can make bombs out of liquid? You can't take it on the plane.
Well, all right. I didn't realize liquids aren't allowed on planes.
我还以为安检人员在 Todd 的包里找到了什么危险品呢，原来是一瓶水而已啊。不过 Professor Bowman， Todd 说他的行李一直是 in his sight， 这是什么意思啊？
It means he's watched the bags closely. You can also say that you won't let something out of your sight. For example, I promise I'll take good care of your children. I won't let them out of my sight.
Do you have any other dangerous items in your carry-on bags?
I don't think so. What else is considered dangerous?
Well, you can't have any toothpaste on you. People can make bombs that look like toothpaste, too.
Well, no, I don't have any toothpaste on me. I packed all of that in my checked bags.
哎，等一下 ，Professor Bowman， carry-on bags 和 checked bags 有什么区别啊？
Carry-on bags are the bags that you carry onto the plane. Checked bags are those you hand over to the airlines before boarding a plane.
我明白了 ，carry-on bags 就是随身带上飞机的行李，那 checked bags 就是我们说的托运行李。
Exactly.The word check can also be a verb. For example, an airline worker might tell you that your bag is too big to carry on the plane, so you need to check it.
All right, I'm finished searching your belongings. You can go now.
Thanks. Can you tell me which way gate D27 is?
Gate D27? Sorry, you're in the wrong terminal. This is Terminal 1. You have to go to Terminal 2.
Oh, no.You mean I have to go to Terminal 2 and go through the security check there again?
That's right.
But that will take another hour. I might miss my flight.
Too bad. Safety comes first.
Reporting any unattended bag.
Wrong terminal? 那就是走错候机楼了。哎呦 ,Todd 可真倒霉耶。居然走错了候机楼还要到别的候机楼再过一次安检。不过我看这个安检人员并不在乎 Todd 会不会误机呢。
That's right. You can say, too bad, whenever somebody tells you about their problem, but you don't really care.
说实话，我还真替 Todd 捏把冷汗。如果赶不上飞机，错过了圣诞节，他父母啊，一定也会很难过的。
Well, tune in next time to see if Todd will make the flight.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I'll remember that. No liquid or toothpaste in carry-on bags.
And you need to make sure you are at the right gate.
Of course.
对了，上次你说你特别爱看 American football。这回去了中国，你就不能看现场比赛了，只能在电视上或者网上看了吧
？Yeah, that's a bummer. But I'm sure there's sports bars in Beijing where 老外 like me get together to watch the games.
对，大家一起看球最热闹、最开心。下面咱们就来听听李杰美语，看看美国人为什么这么喜爱 football。
李杰美语。
Chris 跟同事 Ben 聊起美国人对体育运动的热爱。Ben 问
So sports is a way for people to bond?
Yeah, during holidays like Thanksgiving, my family will sit around in front of the television and watch a football game together. It's a social occasion, enjoying the game and each other's company.
I'm not sure if Chinese people approach sports in the same way. If it's something that can bring glory to China's national team, such as Olympic table tennis or diving, then everyone watches the event together.
在美国，体育运动是人际往来的一种纽带。
A way for people to bond.
Chris 说，逢年过节，他们一家人就会围坐在电视机旁。
Enjoy the game and each other's company.
欣赏比赛，共度时光。Ben 说，中国人看比赛不太一样，一般都是有奥林匹克等国际赛事，中国队可能会拿奖牌为国争光的时候，大伙儿才会聚在一起看比赛。
I think in America, people are often loyal to their regional team. In college, you root for your school's team, and then when you settle down somewhere, you follow that area's team.
So, what's your favorite team?
Actually, I have two favorites. I grew up in New York, so I'm first and foremost a New York Jets fan. But I went to school in Baltimore, so I also like the Baltimore Ravens.
Chris 说，美国人一般住在哪里，就是那个地方球队的粉丝。上大学的时候为校队加油，毕业后在哪里安家，就给哪里的队加油。Root for 是支持某人，替某人加油助威的意思。Chris 说自己喜欢的球队有两个， 小时候在纽约长大，所以
I'm first and foremost a New York Jets fan.
所以是纽约喷气机队球迷。
First and foremost
是首要的，然后又因为去巴尔的摩上学，成了巴尔的摩乌鸦队的粉丝。
What happens when the teams play against each other?
I usually support the New York Jets, but if the Ravens win, it's not too bad.
I have to confess, I don't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American football works. It kind of looks like a war to me.
Actually, football is like a war. Each team tries to advance the ball through enemy territory to the end zone.It evolved from the English game of rugby, which is also kind of like a battle between two armies.
Ben 承认自己看不太懂美式足球，不知道美式足球到底是怎么个打法。Chris 承认
，Football is like a war.
美式足球确实就好像是在打仗，两个球队都设法穿过敌人的地盘
，enemy territory，
攻到
end zone，
阵区里。Chris 还说。美式足球是从英式橄榄球发展而来的。英式橄榄球
Rugby is spelled R-U-G-B-Y Rugby
他所说的
Evolve is spelled E-V-O-L-V-E Evolve
是发展演绎的意思。
我也觉得橄榄球太激烈了，甚至有点野蛮呢。
That's the beauty of it.
那也就是看看可以，要是真让我去赛场上那样横冲直撞的，非得吓死我不可。
Don't be a wimp, Yang Lin.
Wimp? 你说我胆小没用？才不是呢，我只是啊，比较斯文。比如下面这个体育运动，我就觉得不错。
What is it?
打台球。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Whoa, Yang Chen, you look really bored.
I am.
Well, how about we play a game of pool?
Pool? 这儿没有游泳池啊。
Hey, I'm not talking about a swimming pool. I'm talking about billiards. B-I-L-L-I-A-R-D-S.
台球，我不会打。
Oh, hey, no problem. I'll teach you how to play. Let me break.
Wait a minute. 你怎么一上来就要 break something? 你要搞破坏啊。
No, no. That's only you, Yang Chen.Here, break means starting the game by hitting the cue ball.
Patrick, can I try it first?
Sure. 哎呀呀，你大力士。You came closer to breaking the pool stick.
No way. That was a great shot. I got one in. 我是 stripes.
Okay, I'm solids. Now it's my turn. I'll try to bank the ball.Off the rail and get it in the far pocket.
Yeah, 你把我的球打进去了。Thank you.
You're welcome.
So, it's my turn again. 让我再干掉一个。
Not this time. It looks like you scratched.
Scratched? 我今天没抓你啊。
Well, in pool, if you scratch, it means that you knocked the white cue ball into a pocket. So,This means it's my turn, and I place the ball over here.
Patrick, 你把八号球打进去了。
Yeah, I got the eight ball in before getting all of the other ones in.
那又怎么样?
That means I lose.
Hooray! Another game?
台球里的术语还真不少，比如说 break 开球 ，scratch 白球进洞。Donny, do you play pool?
Yeah, sometimes.
那你走之前 ，let's go to a pool house 打几盘。
好啊，我请客啊。
Oh, 你真是太好了 ，I'm gonna miss you.
杨林，别哭了。
哎，谁哭了？别臭美。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拜，同学们，咱们北京见喽。
拜拜 ，Donny。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中国立式金属文件柜双反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初步裁定结果为肯定。商务部公告显示，中国立式金属文件柜出口商受到补贴幅度为 227.01%， 向美国的倾销幅度为 198.05%。 根据这一认定，商务部将指示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根据上述税率向从中国进口立式金属文件柜的进口商收取保证金。这次双方调查是应美国企业 Hersh Industries 公司在4月30日提交的申请发起的。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18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立式金属文件柜估计价值为4520万美元。国际维吾尔族维权活动者在社交媒体发起联署，呼吁国际奥委会要求中国政府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之前确保关闭在新疆的拘留营。在7月23日开始的网上出现的名为 No Rights, No Games, 没有权利就没有奥运的团体，正在脸书、推特和 Instagram 等社交媒体平台呼吁人们加入网上联署，要求中国在举办北京冬奥会之前必须关闭在教育营。该组织在联署网页的声明上说，新疆地区现在至少有数百个灌输政治思想的营地，一两百万维吾尔族人和其他突厥穆斯林正被任意拘留，被强迫进行思想转变。声明说，国际奥委会有明确的责任去确保每一届奥运会是在一个尊重国际规范的国家举行。如果中国把拘留营政策维持到2022年，北京就没有任何权利举办2022年冬奥会。该倡议发起人之一，居住在美国华盛顿地区的卢山·阿巴斯对美国之音说，我们要求国际奥委会维护奥林匹克的核心价值观。奥林匹克是独一无二的国际赛事，它与贸易或政治无关，与哪个国家拥有最多的权力或金钱无关。奥运会的意义是人们聚集在一起，庆祝他们的多元。越南再次要求中国勘探船离开南中国海。越南星期四要求中国船只立即撤出南中国海。中国政府上个星期表示，要求越南政府尊重中国对这一资源丰富地区的主权主张。越南、台湾、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文莱都对南中国海部分海域提出主权申索。越南称已经向北京发送了数条信息，要求一艘中国勘探船离开该水域，并在星期四重申了这一要求。越南外交部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这很严重，越南已经采取了多种外交措施，包括发表外交声明反对中国行动，要求中国从越南水域撤回船只。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表示，从7月3日起，这艘由中国地质勘探局调查局所有的船只围绕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南沙群岛，也就是斯普拉特利群岛展开勘探。尽管一位主要的政府批评人士被捕，几名活动人士的住所受到警方的搜查，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决心星期六在莫斯科举行抗议活动。反对党领袖纳瓦尔尼星期三被判入狱30天，罪名是号召本周末举行未经授权的抗议活动。中国云南一家地方法院星期四7月25日宣布对一名持有美国绿卡的中国牧师7年徒刑判决。云南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当天在闭门审判后宣布驳回这位牧师的上诉。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7月25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丽亚，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的演播室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在继美国的一些亚洲问题专家发表中国不是敌人的公开信后，前美国太平洋舰队情报和信息运作主管法内尔上校也撰写了一封公开信，呼吁特朗普总统在中国问题上坚持目前采取的对抗路线。公开信认为，美国过去40年奉行的与中国接触的开放政策极大地削弱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因此不能允许这种情况继续下去。那么美国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华政策，与中国对抗是否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呢？在今天的时事大谈节目里，我们要与公开信的撰写人法内尔上校就这些问题进行具体的讨论。法内尔上校目前是日内瓦安全政策中心的政府研究员，他在瑞士通过视频参加今天的节目，他说的是英语，您听到的是同声传译的声音。欢迎法内尔上校参加今天的节目，同时也欢迎听众观众们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好，法内尔上校，欢迎您参加今天的节目。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inviting
me. 非常感谢您的邀请。
您如何回应中国官方对您提出的这刚才我们提到的种种的批评，对您这封公开信的批评？
我不感到吃惊，他们批评我，因为呢，他们不习惯，有听到美国人呢这么直截了当的跟他们讲他们的不良的行径。那我注意到有一篇社论吧，可能是《环球时报》上面的一篇评论。是7月23日写的那篇文章当中，他把我们说叫做是想要重新恢复冷战的一个地缘政治的狂热分子啊，说我们呢是完全误读了中国啊，没有能就是而且对世界误判。那我觉得这些话呢其实是不对的，因为签署我们的这封信的这些他们的人呢代表的是有很广泛的背景的人，他们呢都跟中国呢有打交道，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共产党打交道的经验。所以呢我现在呢声明这封信以及签署的人士都是非常尊敬敬仰中国人民的，我们对中国人民没有任何的恶意，我们知道中国人民也和世界上其他人民一样，他们想要的是和平和和谐。那但是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呢，他们想要的呢是以他们来控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然后通过他们的强集权的以及暴政的这样的一个政权。那所以呢，我当然不同意他们对我的指责，这只是对我们证明了他们呢现在感到非常的不安，因为呢他们在大概近40年来美国的两党的政府官员啊一直呢是采取绥靖政策啊，想要讨好中国啊，要通过跟他们进行接触的这样的一种政策。那么这个在过去的本届政府的2年的执政期间呢没有这么做，我觉得他们呢有勇气能够跟过去的已经失败的这个路线呢来告别，所以我就先讲到这儿吧。
嗯，好的。就您刚才也提到，就是您的这封公开信的签署人其实背景是非常的这个广泛哈，就是有各种具有各种不同背景的人签了名，而第一封信的那个签名人呢主要是这个前政府官员和一些这个研究机构和智库的这个亚洲问题专家哈。那在您看来，就这两封信所表达的立场是很不一样的，那么这种不同是否是因为他们这些签名人的背景不同而造成的？
我觉得第一封信我倒不是想要说那些签名人的坏话。那他们以前呢被认为叫做是中国通，他们呢就是在不同的美国政府里面呢都进进出出做过官员呢，大概在过去的30年里面有人把他们叫做基辛格学派的人士。那么他们说你不要去惹怒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是共产党，你要是让他们不满意的话呢，那你就可能就没有办法跟中国中美之间就没有办法 办法有很好的外交关系，那么他们呢说要通过接触，然后把让中国呢融入国际秩序，通过世贸啊，在经贸上面呢容纳他们。那么说因为现在全球化了之后呢，中国就会变成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人，然后呢不会跟我们冲突了。现在呢这个做法已经有40年了，我们就看到从结果上就看到这个做法是失败了。那所以本届政府说这样呢是没有用的，你就好像拿头去撞墙一样，同样的做法一而再再三的重复，所以呢就应该要放弃。有人跟我说他研究了过去的做法，说就我们做了，那第一封信当中的人叫我们做的，我们已经采取任何想象得到的方法跟他们接触了。在根据上一届政府啊，美国的军队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我们的军演，另外呢我们也派了很多的代表团到中国去跟他们的高官来接触，一年可能超过400多个人次吧。那么而且呢每一年里面呢每天都跟他们接触，往往呢中国到美国来访问我们的军事基地啊的其他的设施还是我们出的钱，所以我们可以说是壮了他们的胆子。有的时候可以说他们通过我们的行动我觉得我们是在向他们叩头吧，就是说是向他们所妥协，所以呢反过来反而让他们的变得越来越狂妄啊。所以我觉得在这种类型的30年的政策奉行之后并没有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没有带来我们期待所要看到的那种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所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要改变我们的做法。
就是您在公开信中就是旗帜鲜明的表示，就是说应该坚持目前这样的一种对抗的路线哈。实际上您在信中也对特朗普总统说，你采取了广泛而连贯的强有力的另一种政策战略来对抗中国损害美国及其盟友的国家利益的这种攻势哈，这令我们感到鼓舞。但是我们也看到第一封公开信认为，就是特朗普总统目前对中国的处理手法在根本上是适得其反的。那么这封公开信的执笔人之一前美国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裳在一个杂志上撰文说，即使是在冷战最激烈矛盾一触即发的时期，苏联也没有受到美国政府如此愚蠢的近乎幼稚的敌意对待。那么我们也听到一些人批评说，特朗普总统其实并没有一个连贯的对华政策，在他们看来其实他与中国打交道的方式更多的是一种交易式的，而且只是主要是集中在经济和贸易的领域。您对于这些对特朗普政府的这些对华的政策的批评有什么样的一个回应？
我不接受他们这种批评的基础。我在美国的海军服役了接近30年，因为我记得在这几十年当中呢有好几次美国政府内部的很多人批评奥巴马政府、布什、小布什政府、克林顿政府还有老布什政府，批评他们呢没有一个清晰的连贯的对华政策，就是说在美国政府内部哈。那现在呢我们有特朗普政府，那么他们已经在过去的2年半里面也出具了好几个关键的文件，一个呢是国家安全战略里头明确的把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竞争对手国家，那然后同一年里面呢又有一个国防的战略也出台，又进一步阐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些行径啊，让我们美国有哪些关切啊，意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呢是想要破坏干扰国际秩序，那么我记得在去年的12月的时候呢，美国国防部有一篇文件呢也讲到了中国现在在扩大它在全球的一些影响，那么然后呢今年呢。在国防部呢又出具了印太的一个战略的报告，里面讲到了在这个地区的一些战略，那么这份文件以及之前的文件呢都是以一种有协调一致的方式来撰写的，那所以呢说任何人指责本届政府没有一个连贯一致的规划的话呢，我觉得是不对的，尤其是考虑到以前的几届政府呢没有这样的有协调一致的这种 种努力，没有这样的一种思考的延续性，那这是在几年的时间段里头。那所以也许你说这只是空话而已啊，可是你要再看一看另外一面，那就是美国政府所采取的实际的行动哈，就是在特朗普政府里头，我们看到它是一个整个政府所采取的行动，中国和原我往往呢把它叫做全面的这国家的政策。那这里呢，特朗普政府其实也是动员了全政府的这个方方面面来应对中国在国际的舞台上的各种做法。我们也意识到了在关税啊、在贸易啊、在经贸方面的情况。另外，我们也意识到在军事领域，美国可能也没有可以说是落实他跟以前的条约的伙伴之间的一些义务。那到现在我们看到美国在东亚呢已经有更采取更一些积极的作为。那么另外呢，我们也采取了更多的根据在蓬佩奥国务卿啊，还有波尔顿我们的国安助理啊，还有美国现在的这国安的团队啊，以及国务院的一些新的官员，他们现在呢都希望能够团结一些盟友，让我们能够肩并肩的告诉中国，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告诉他们我们不能够接受他们现在的一些行为。那所以呢，我们讲到的就是全面的这种做法，也许目前呢还没有完全的巩固，但是其实呢比我们的这个批评者所讲的那要多得多，这也是都是在这个信中可能都反映出来了。
嗯，是的。我们知道您主张美国对中国采取对抗的一个路线，那么很多美国的中共的专家，包括就是第一封公开信的撰写人和签署人，也认为中国的确对美国乃至全世界构成了挑战，那么美国需要对此做出坚定和有效的回应，但是他们认为中国并没有对美国构成生存性的威胁。那么在您看来，中国对美国构成了生存性的威胁吗？应该将它视为敌人来对待吗？那么另外我们知道您在军方有长达30年的这种服役的经历，那么在军事方面，中国对美国究竟构成了多大的一个威胁？
我呢服役了29年哈。那么第一封公开信里头呢，的确呢是有矛盾的，他一方面说中国的军事很强大，对这个地区有威胁，可反过来呢他又说不是这个生存的威胁。那我觉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中国共产党根据他的定义，他其实呢就是一个生存的威胁。原因有两个，一个呢他们声明的目标，那么习近平呢写了2本书，在过去几年里头啊，就是从2013年他做这个国家主席以来呢，就讲到习近平思想啊，有中国特色的在新时代的中国有特色的这个社会主义啊，他讲到有一个伟大复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啊，还有中国梦啊等等啊，所有这些，同时呢又讲到双赢啦、和平发展。那可是看到他的行为，比如说他们在建在南海建军事基地，那么其中有3个呢是像珍珠港这么的大，所以中国在过去的5年里面在南海已经造了3个珍珠港。另外呢还有在这个对台湾的有很多的威胁啊，有增加更多的轰炸机啊，以及战斗机啊，以及其他的一些军事行动的威胁。那么还有在这个在钓鱼台钓鱼岛的这些行动啊，这是针对日本的，或者是在印度的边界的一些行动，还有呢最过去的几周里面我们看到在香港也看到的这些做法。所以我们通过这一切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中国的政权呢，就是说我们要继续保持我们的政权，要控制新的国际秩序，比如说带路一带一路的计划呢，事实上可以说是要挟那些小国家，可以是通过这个债务来这个套住他们，要让他们呢来签，比如说是这个几十年的这个租约啊，就在他们的港口等等。 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并不是想要跟中国开战，没有人想要打战，没有想要打仗，但是呢，我们不能够支持这样的一个政权呢，来关押他们的，把自己的这个人民啊投入监狱，就因为他们反对共产党。那么我是美国人呢，我是相信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的，里面呢讲到普天下的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追求这个自由的这样的一个权利，有这个追求幸福的这个权利等等，这一切呢是与生俱来的，是给的权利，而且这个权利不是给任何一个政党的，而且呢这也是不能够剥夺的。在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有些政府有一些政党可能是想要剥夺民众的这些自由，那么有往往呢，那么这个民众呢要么是变成被奴役，要么呢站起来抗争。所以我们通过这封信，通过签署这些信，我们是想要鼓励本届政府啊，不要受过去的三四十年的那些已经失败的这些所谓中国通的这些建议拖累。我们希望他们要跟中国对抗，然后呢要团结其他的邻国，也一起要站起来跟中国说，你不应该做这些事情，这些呢对你和对别人都没有好处。
好的，这个法内尔上将，您刚才提到就是说您并不希望就是美中两国兵戎相见，但是您的确认为中国目前对美国构成了生存性的威胁啊。我们看到彼得森世界经济研究所的名誉所长伯格斯滕日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说美国目前有一个很普遍的看法，即中国是美国的敌人。那么他说这就是为什么呢，就是说他们在这个时候就是公开表达他们的立场，就是认为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他看来就是说如果美中两国展开一场新的冷战，这将是非常危险的。那么在您看来，您是否主张就是说美国跟中国展开一场新的冷战呢？那么这种对抗乃至展开新的冷战是否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呢？
那首先，我不喜欢“新冷战”这个说法，因为在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跟以前美国跟苏联的关系呢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用像“冷战”这样的说法呢，其实只是想要贴标签呢，把那些把现在的一些学术的一些学术上有思考的人呢，把他们贴上标签，说他们是冷战主义者。所以我不喜欢这个标签，不喜欢这个定义。那么很明显，美中之间它之间的现在经济的互动呢，也比以前美国跟苏联的要多得多，所以呢这是非常大的差别，所以不能用同样的标签。但是呢，我们想说的是，我们不能够接受中国对于国际秩序的一个解读啊。比如说，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在这个我们的国际仲裁庭对于中国的南海的九段线的裁定，这一个法庭呢。仲裁法庭呢，当然是代表像联合国一样的来裁定这种海事的一些争端。那么中国呢是完全无视这一个裁定。最近他们的国防白皮书啊，就是一天之前出具的白皮书，告诉世界说，我们还是相信说南海是属于中国的，还有钓鱼岛啊都是属于中国的。所以呢，他们不但是无视了国际仲裁法庭的裁定，声称这是他们的领海，而且呢，他们说有权用武力来占领。所以这样的一种口气呢，是不能够让国际社会接受的。那因为对于海洋争端的这些解决啊方法呢，在国际上是有共识的。中国呢一直是呢跟他唱反调。那么现在在美国政府啊，在贸易谈判当中也谈到一些问题。几天之前，美国联调局的雷局长也讲到了，有1000多个案例，就是这个知识产权的偷盗。这个呢是就是中国 在美国来进行知识产权盗窃的案子，是联邦调查局现在在这个调查的。另外，2018年在南海啊，中国的海军有一个兰州号的一个驱逐舰，突然对于美国的我们的一个驱逐舰来跟他呢接触的很近啊。那么他这样的兰州号的这样的一种莽撞的行径呢，是很有可能会带来战争的，在南海。所以呢，这样的行径我们是不能够容忍的。这证明了中国现在的行径呢没有符合国际的常规，他们没有这样的意图要遵守国际的规则。
好，我们现在收到了很多这个网友对这个今天讨论话题的一个评论，我们先来看一下。一个叫 Christ 黄的网友说，中共对内煽动民族情绪，对外进行战狼外交，有纳粹化的倾向，美国一定要采取反制的措施，以免养虎为患。另外一个网友说，民主和独裁，文明和愚昧，人权和强权，这些都是美中关系中不可调和的矛盾。那么中共70年洗脑，使中国成为一个以声音说话、一个方向思考、民粹主义高涨的纳粹德国式的国家。美国政府40年的绥靖政策壮大了中国的国力、财力、军力，强大的中国已经成为破坏世界和平的原动力，世界正在再现二战前的危机。还有一个，但是呢，也有持不同意见的。那么有一个网友说，叫何燕的网友说，美国打击日本、打击苏联，用同样的手段来打压中国，没想到的是，东方睡狮已经醒了，打不过了，就成天抹黑中国。还有一个叫萨帕印卡的网友说，其实贸易战跟意识形态什么的，跟中共独不独裁啥的都没有关系。贸易战其实就是修昔底德陷阱，即使中国是民主国家，只要国家实力有可能取代美国，美国都必然的遏制。这不是什么意识形态的较量，而是利益的较量，利益永远高于意识形态。好，我们继续来这个请教法内尔上校。我们看到您在信中写到，就是我们欢迎你对抗习近平政府所采取的措施，以及有选择性的把美国经济与中国削弱它的这种阴险的努力进行脱钩。那您主张美国经济与中国经济脱钩吗？我们看到第一封公开信也表示，就是说把中国与全球经济脱钩将会损害美国的国际角色与声誉，影响到各国的经济利益。我们看新华社的一篇文章也认为，就是鼓噪中美经济脱钩是开历史的倒车。您如何回应这种说法？
这个问题里面呢，其实呢有很多的不同的疑问、提问呢，还有一些观察。我非常感谢他们的。讲到脱钩，我觉得我们的信并不是说呢完全不接触、完全跟中国不合作。我觉得这个可以说是误解了我们的信。我们从来没有说要完全的切断跟中国的合作或者联系啊和接触啊，其实有很多有共同的利益的领域啊，比如说疾病的控制啊、保护环境啊，还有保护海上安全啊。另外呢，还有在不受干扰的这个海上航行上面呢，我们也有共同的利益。刚才我讲到中国呢想要控制这个南海，还有它周围呢有四个有核的国家，其中有两个呢，至少两个是不稳定的，而美国呢，我们这边周遭呢，并没有就说是核的威胁啊，在那，所以呢，我们觉得很自然呢，中国应该是有兴趣呢，比美国有更大的兴趣，想要实现这个核不扩散。可是中国共产党呢，总是想要短期的利益啊，追求短期的利益，比如说是像从伊朗那里购买石油，那我们认为，我觉得其实跟中国呢还是可以合作的，可是如果把它呢看作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呢，是很发誓疯了。因为现在很明显，中国的行为呢是想要破坏国际秩序，而且呢想要取代美国，或者说是损害美国的利益。所以呢，我们当然可以跟中国社会讲，我们是想要跟中国合作的，可是跟中国共产党合作呢很困难，因为他们采取的这些是对我们不利的一些行动，而且呢他们既有公开的，也有在其他的一些领域不公开的啊，也许公众看不到。我们知道中国领导人讲到了他们对美国的真正的意图是什么，我们也听过。
在法内尔上校发表这封公开信之后呢，应我的要求，这个中国不是敌人公开信的这个撰写人之一前美国驻华大使芮孝俭对法内尔的公开信做出了一个回应。他在声明中说，这两封信的语气和内容是不同的。早先的一封信呢，中国不是敌人专注于美国的对华政策，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应对中国迅速崛起对美国构成挑战的有效性和潜在后果的问题。那么相比之下，法内尔的这封信撇开外交，而是主张采取对中国进行对抗的手法，它在很大程度上包含了一系列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和政策没有得到文件证实的和负面的声称，其中一些说法是可以得到支持的。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实际大谈的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丽亚，我们下次节目再会。